今天要传道正道的题目是家庭的悲剧。正道所引用的经文取自创世纪第27章1到5节。找着了，我们一同读创世纪第27章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我们请廖传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上帝的恩典，给我今天早上可以在这个地方讲道。我也代表雅加达的印尼归正福音教会向你们问个安。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分别委身的日子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听你的话。主，我们恳求你自己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朵，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领受你的话。为你的使女祷告你，主，求你天上的灵告诉他，帮助他今天早上可以宣讲你要他讲的话。我们愿意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你的面前，主，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生活上的重担问题，但是帮助我们，说我们要思想你话的时候，给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把一切的重担问题卸下来，让我们真心在你的面前学习你的道，使你的道可以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来带领我们一生的路程。感恩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打开刚才那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创世纪27章的时候，能真的可以看到一样很遗憾的事情。今天我做传道人到处去探访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教这一些年来，特别是最后大概10年的时间，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在家庭上有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在教堂里面看见的弟兄姐妹，看见的夫妇好像都是很好的一对一对一对，但是你真的到他们家中探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常常为这一些家庭流泪。那我也从年轻的时候在主日学的工作上有份，那我也看见很多主日学生在外面是很活泼的孩子，但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他家庭很多很多的问题，给孩子很多的创伤。所以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看见很多问题，青少年多数都是从家庭里面开始。你不要说基督徒的家庭跟他们不一样，你不要这样说，你在下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是很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看见了这一个以扫的家庭应该是很美满的家庭。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爸爸就远远看见了娶一个太太很重要，所以他不要在迦南人的当中找一个媳妇，他要他的仆人到他自己的家乡来找一个女孩子给他的孩子。那个时候我看了那一个圣经的记载，真的很感动。上帝让亚伯拉罕从乌尔城出来，那个时候他75岁，然后他真的顺服上帝的命令，不是单单那一天，他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情人，离开他的一切。但是我们看见他从乌尔出来以后100年的时间，到他去世175岁，都从来没有再回到他的故乡。他真的遵行上帝的命令，是坚持到底的。那他真的想到 孩子的婚姻的时候，他要求他忠心的仆人到他的故乡去找一个女孩子。那么这一个仆人来到他的故乡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人不像今天，你今天要去什么地方就很快可以到了，但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当他到亚伯拉罕的故乡的时候，看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到那边要怎么去找，替他的主人找一个女孩子可以成为他的孩子的对象。那么他自己那一个仆人，老仆人本身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求上帝自己的引导可以碰到这一个女孩子。那我们读那一段记载的时候，真的好像故事一样，很美很美。上帝也听这个老仆人的祷告，以至于他到井旁的时候就可以见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跟他讲说他的心意，来到那个地方说是他主人叫他的，然后要找一个媳妇。诶，这个女孩子也不多说什么就跟着他去了。哦，所以这一个家庭开始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你也看见以撒跟他的太太利百加结婚以后，我们也看见应该也是很美满的家庭。以撒结婚的时候是40岁，那么他结婚以后是不是马上就有孩子？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60岁的时候才生孩子，表示说什么？他们结了婚要等20年。所以如果从生理上看，好像他有一点遗传他的爸爸，他爸爸100岁才生孩子，他60岁才生孩子。所以你读圣经的记载，他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不是利百加要，是以撒要，而且是向上帝求，然后上帝听他的祷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单单给他一个孩子，是马上就给他双生子。所以上帝在他们的这一个家庭里面真的是大大的赐福。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他觉得很苦，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仪器这么 发达，所以你怀孕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照 USG， 你就知道孩子有什么问题，到底为什么。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他真的觉得第一次怀孕这么辛苦，差不多要疯掉了。所以圣经说他就求问上帝，上帝本来已经告诉他了，是你服众的是2个儿子，然后也告诉他了大以后要服侍小的，这一些预言他都知道了。但是我们看见孩子生下来以后，特别是当以撒年老的时候，我这几天读创世纪27章，真的想哭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家庭是以这么美好开始，结束的时候很悲惨。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他们这一个家庭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悲剧？那家庭发生悲剧的时候，谁有问题？我去探访的时候看见家庭里面吵吵闹闹，很多时候做丈夫的说太太不对，做妻子的说丈夫不对，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理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一个人都讲自己对。但是我们从今天的事情上，我们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对。为什么？头一样，这里告诉我们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的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乳尽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然后他要给孩子祝福。 如果我们稍微度过去的话，好像也是很正常的。特别是那个时代的父母，特别是爸爸、父亲，要死的时候给孩子祝福，是很正常的。然后那个时代的家长给孩子的祝福，就等于是说代表上帝祝福孩子，所以爸爸讲的祝福是真正会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所以那个时代我们看见这一些事情很奇妙，所以以上年老要给孩子祝福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问题出在哪里？他既然要祝福孩子是双生哦，为什么他只叫以扫，没有告诉雅各？不公平啊！他不是有12个孩子或者是20个孩子，只有2个，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如果我们在读他们的这一个生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得到这两夫妇从开始有了孩子以后，他们两个人都偏爱，爸爸爱哥哥，妈妈爱弟弟。所以我告诉你们，父母在家偏爱，就是家庭悲剧的开始。所以你看，因为什么？哥哥爱打猎，爸爸爱吃好吃的东西，所以爸爸爱哥哥，弟弟呢很爱在家，可能爱帮助妈妈，所以妈妈爱晓得，两个人一个爱一个，那你说很公平？那其实不是，家庭有偏爱，就是家庭悲剧的开始。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又来了，以扫要祝福的时候，他不是马上说哦，现在我要祝福了，两个孩子过来，我要给你祝福，不是。他说我要给你祝福，但是你要先给我煮好吃的东西。我们看这里的时候，他说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带来给我吃。所以还没有祝福，他先要吃好吃的，对不对？看起来也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毛病，两个毛病。第一个，你老了，你觉得你要死了，他的时期是真的那么靠近吗？没有。以撒活到几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活到他活到180岁。然后如果你再慢慢看，活到几时？大概活到雅各生下最小的孩子以后，还是好长的日子耶。那为什么他觉得要死了？我想这是很多的家长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其实我们这一个逻辑，我们的理性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由自己，有一些人年纪轻轻就离开世界，有些人过到很老很老还没有死，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时期是什么时候。问题是什么？以扫不是一个外邦人啊，他是一个有上帝的人，那他真的要不要死？他从来没有问过上帝，在这一件事上完全是他做主。他说孩子啊，我要为你祝福，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死，当然死的时候还没有到，做祝福的事没有错，但是你要祝福，你干嘛还要先 孩子叫他去打猎，然后先煮好吃的。我们讲不好听的话，你要祝福，你要孩子先给你喂鹿是吗？很奇怪嘞，但是这是事实。然后不公平已经是事实。另外一件，那一个家庭里，他是一家之主，对，但是不要忘记，他身边还有一个配偶。他干嘛要祝福的时候连这一件最重要的事他都没有跟太太商量，他没有叫利百加知道。利百加从哪里知道？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偷听，对不对？他不讲，他跟孩子讲的时候无意见给这一个利百加知道，所以利百加是偷听才知道的。所以这一个家庭，虽然我们圣经没有把这一个家庭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他们全家人的关系如何没有记载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一件事，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们每一个人之间的沟通都搞不好，丈夫妻子没有好好沟通，然后丈夫妻子各爱各的，他们也没有去解决，然后这一个问题会产生什么？今天很多青少问题就是出在哪里？父母没有同性教导孩子，爸爸说不可，妈妈说可以，妈妈说不可，爸爸说可以，这样的话你永远不能教成你的孩子。两个人父去，你教育孩子要同性，虽然我知道每一个人的观念不一样，但是教导孩子的事实上你要同性。那你说我跟我丈夫，或者我丈夫的说我跟我太太的观念会不一样，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要好好协调，你真的不同意也不能在孩子面前讲，两个人好好自己商量，然后两个人要同性。如果是说，比方说爸爸已经说现在要罚你，你不赞成，但是爸爸话讲出去了，你要迁就啊，你不高兴你要拉他进到房间里，在里面跟他谈，不是孩子面前吵，这样孩子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以色跟利百加好像不是住在一间家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想法，没有好好沟通，然后什么？每一个人做他喜欢的，我喜欢这样我就这样做，他喜欢那样他就那样做。那这一个家里，住在一个家里，跟这一个家庭好像没有这一个概念，每一个人做每一个人的，那不叫家庭吧？那叫旅馆吧？一起吃，或者叫做差馆，一起吃一起睡，但是什么？每个人想每一个人自己的，每个人做每一个人自己的。所以这是今天家庭一个很大的危机，特别今天科技发达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从大到小就是这样。我不讲你们知道吧，在做什么。上两个礼拜前我去探访一个家人，来到他们家庭里面，可能是当作饭桌吧，一个长形的桌子，四个人在那边，全家人在那边干嘛？每个人前面都是那个不认识的，然后自己看作那个嘿嘿嘿，这个笑那个笑，不是有沟通的笑，每个人自己笑自己的。我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想要哭。
我就跟他们说，现在就请你们每一个人把你们的电脑也好 BB 也好关掉。就说廖传道，我们玩游戏玩到一半，有的说廖传道，我在打那个电游打到一半。我说你们要不要关掉？你们没有关掉，我来关。我要我关的话，我也不管，就这样下去就关掉了。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当他们关了，全部关了以后，就跟他们讲，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家庭的悲剧开始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看到。我讲了这一句以后，他们说是真的吗？没有什么嘛，我们 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一家人还是在一起，对啊。我说一家人在一起，但是你们都没有家的那个概念，都没有沟通，每个人是要 你自己的，每一个人做每一个人的。那我告诉你们，你要知道吗，今天的青少年有很多人跟父母沟通不是当面讲，用什么 BB？ 不好笑的，告诉你，住在一间家里不是见面讲话，是用什么 BB？ 你没有 BB 用什么 email？ 没有 email 用什么 SMS？ 有没有搞错？那就是今天的家庭。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启示，圣经以撒的家庭早就有了这个问题。住在一间家里，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偏爱就是家庭悲剧的开始。偏爱启示，或者是这个家庭背景悲剧最最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很自私，每一个人都很自私。我要做我的，他也说我要做我的，那个也说我要做我的，那个也说我要做我的，每一个人说我要做我的，那还成一个家吗？第二样，哦，对不起，刚才第一样，所以说他们夫妇没有给孩子好的榜样，没有榜样，没有沟通，父母没有沟通，就是没有榜样。今天也有很多夫妇是这样的，夫妻两个不能沟通，然后结果怎么样？要讲话怎么讲？就是全部透过那些电讯。不对，我探访很多基督徒，其实他们跟我坦白讲，他们想离婚，但是又不敢。结果怎么样？就是这样，住在一间家里，没有讲话。有的房间都不一样，那这个还像一个家吗？还像是夫妻吗？我说那你们怎么做孩子们的榜样？如果你们在家里都不能沟通，那些孩子以后出去在社会上能跟人沟通吗？不能。那很多时候说我跟他沟通，每一次沟通就是吵。我说人跟人沟通吵是免不了的，那你们既然上帝把你们放在一个家里，为什么没有学好来如何沟通？几十年当父去，如果连这一点你都学不来的话，你还敢做你孩子的爸爸妈妈吗？孩子学沟通，其实 最好最适当的地方就是家里。但是今天的父母这一点都不教，孩子在哪里学沟通？所以今天的青少年，你看到他们在社会上不是用沟通，用拳打，我不喜欢我就拿一刀来刺你就好了。为什么？没有学好沟通，他不知道一件事情或者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困难用沟通好好解决，没有这样。不喜欢就什么打，不喜欢就杀，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没有看过父母怎么样借助沟通把一个问题解决掉，很困难。所以我们看见以撒跟利百加在这一件事上真的不给孩子榜样。他们两个人我相信沟通方面也是闹得很僵，为什么？两个人的意见从来不合。爸爸说我要祝福长子，妈妈说不啊，你要祝福幼子，因为上帝说大的要不是小的啊，怎么办？所以因为不能沟通就怎么样？ OK， 我找一个时间我跟大儿子自己讲就好了。所以那个小儿子他不讲了，连他太太他也不要讲了。利百加呢，身为一个妻子应该尊重丈夫，应该也要跟丈夫商量一下好好讲，也没有，自己想自己的，反正我爱的是雅各，一定要他爸爸祝福这个雅各。特别他有一个很好足够的理由，上帝讲过大的要不是小的，他这个一生记在脑海里，雅各雅各雅各要受祝福，雅各要受祝福，雅各要。结果呢我们看见什么？好的榜样不做，记住一个不好的榜样，沟通的榜样，意见不合怎么样用沟通协调，没有做好，做的榜样什么？骗爸爸，用欺骗的手段达到祝福，对不对？对，上帝早就预言了，小的要服侍大的，上帝可能讲错吗？不可能，人是要用他的聪明来帮助上帝吗？不需要，上帝有上帝的时间，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上帝既然说小的要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自己会安排，对不对？但是他只有记这一件事，怎么样成全上帝的预言他不管，反正是说小的要受祝福，小的要受祝福，小的这个全部在他的脑海中。结果用什么方法？欺骗的方法。雅各会赞成他妈妈的做法吗？开始的时候不赞成，为什么？他很害怕，他知道假使如果比方说给爸爸发现，那他不是不得祝福还要得做主，很可怕，他很怕。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两个人是双生，但是完全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身体的情形也不一样，一个有很多毛，一个全身是没有毛的。爸爸眼睛看不见，但是爸爸手还有触觉的那个感觉作用，对不对？一摸就知道了。还有什么？人最不能假出来的是什么？声音。那怎么能够学各个的声音？不可能啊。所以他知道很多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他妈妈跟他说什么？没问题的，我全部能够帮你做好，你顺服我就好了。 这是一个最最最不好的教导。今天有很多父母在家中，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每一样动作，每一件事，给孩子看到，他们就学样。我曾经来过一个家，然后当我们正在谈天的时候，那个门铃响了，叮，然后那个做爸爸的就对他的孩子这么说，啊，你出去外面开门，然后跟那个叔叔讲爸爸不在，爸爸讲爸爸不在，不好笑哎。孩子走出去了，我马上跟他讲，你孩子这么小就教他讲骗话吗？他说这个叫做骗话吗？啊，这不叫骗话，那叫什么？那我说你是不是要等到你的孩子以后在社会上做一个大骗子以后你才来醒悟你今天做的是不对。利百家就是这样，孩子害怕，孩子用他的理智，用他的理性，用他的智慧知道这个不对，妈妈反而什么告诉他说不要紧，包在我身上。哇，有这样的结果呢，孩子真的顺服。那你继续刚才读二十七章的时候就知道，利百加当然知道她老公最爱吃什么嘛，然后她也用诡诈的手段，不是叫雅各去打猎，公平竞争，对不对？不是，她叫雅各到羊圈里去把羊圈来，然后再了，然后就煮好吃的东西给老公吃。当然，她很快就拿到了。当他爸爸问他，你怎么快就拿到野味了吗？他怎么回答？我们看了很伤心，讲什么？耶和华你的上帝，用上帝的名，然后说是你的上帝，表示说什么？可能这孩子没有把耶和华当他的上帝，对不对？他没有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耶，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你是你的上帝，我才不信。从哪里学来？所以很困难，很困难。就为了利百加这一招，你发生什么事情吗？雅各一生可以说是当天子，他在拉班的家里也是受拉班亏待，拉班比他更诡诈，但是他也有诡诈的手段，对不对？所以一生都是活在诡诈来诡诈去的那一个生活里面。他年老的时候还要给他的孩子们骗，对不对？约瑟没有死，但是约瑟的哥哥们，他其他的孩子们说什么？约瑟死掉了。OK， 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跟雅各，可以问雅各的话，问他一生好不好过，他一定说不好过。最大的不好过是什么？活在欺欺骗骗的当中，被人骗也骗人的当中。请问你我今天给孩子的榜样是什么？你是不是自己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已经教导他不对的事，但是你没有感觉到，你觉得没问题没事。父母很多时候为了自己的喜欢放掉你应该尽
的子人，所以很可怕。我教主日学几十年，很多时候我真的想哭出来。曾经见过一个孩子偷东西，不是没钱人家的孩子哎，就把他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就问他说：“你干嘛去拿人家的东西？”他说：“老师，我不是拿。”“什么不是拿？那东西不是你的，你拿了就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你知道吗？”他说：“我爸爸也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你爸爸是这样的？
是啊。
他说：“人家的不是人家的，不管我们能够拿到就是我们的。”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跟这个孩子讲话，结果我还要把他的爸爸叫来，很累很累。所以我在教会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我认识一个没有家庭的人，所以刚刚学谈的时候，很多人会讲要传道你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你不是做，你没有做过妈妈吗？你没有做过别人的太太吗？ OK， 我说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但是你知道吗，我14或者15岁就是主日学的老师，所以到今天我学生双欠的孩子的心声，我从头到尾都知道。我很爱孩子，所以我跟他们讲，虽然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你知道吗，我教导过多少个孩子。所以今天我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想哭。利百加跟以撒，上帝把他们结合在一个家庭里面，成为新主的人的家庭，但是结果变成这样，不尽做父母的责任，给了孩子这么坏的榜样。爸爸要祝福还是以次为重？祝福是一件属灵的事，你知道吗？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在当代父亲的祝福就是代表上帝，所以要做属灵的事还要先以次为重。难怪以扫也是这样，他肚子饿的时候什么连长子的名分都卖掉。其实讲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他从哪里学这个东西？爸爸雅各从那里学会骗人，然后一生活在骗人被骗的生活里面。妈妈，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你不能抛开你做父母的责任。今天我讲到结束以前，我要讲一个实际的事情。有一天一个做母亲的跟我来，他说：“廖传道，我要把孩子送到纽西兰去念书。”我说：“你那一个孩子要送到纽西兰？”他说：“我的大孩子哦。”你知道他的大孩子几岁？那个时候大概9岁10岁吧。说你的大孩子大学了吗？我不是不知道，因为他的孩子是我的主任学生嘛，所以问他你的孩子大学了吗？你的大孩子几岁？他说10岁。你干嘛要丢他到纽西兰？他说廖传道，你讲的这一句话很不好听。我说我知道，我不是随便讲粗话的人，但是我讲这一句话我要点醒你。 你孩子这么小送到纽西兰，你简直是把他丢去了。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把孩子 送去？他说我这个孩子不能自立啊。什么叫不能自立？他说什么事都是叫人帮他做，连吃饭都要人家喂他，什么都要人家帮你拿，帮他拿。我就跟他讲一句话，如果孩子在你身边，你做妈妈的都不能教导他自立，你梦想让别人可以教导你的孩子能够成为自立。就在下期我就问他，那你把他丢在纽西兰是丢在谁家里？当然这么小的孩子你不可能放到寄宿舍或者那里去的。他说哦，我那边有我哥哥。哦，我说很好很好，你知道吗？我说你哥哥嫂嫂孩子一定比你的大，对不对？他刚刚放一口气，孩子大了可以自立了，你把一个小孩子送来，他已经累死了。你在外国，为什么我说在外国？我们在印尼很舒服，一家可以有三四个佣人，一个孩子一个佣人，还有什么做家务的另外一个佣人，还有什么水孩子两个，家里可能有三个到四个佣人，你自己想了。那我说人家在外国做的这么辛苦，孩子终于长大了，他们自立了，好高兴高兴。现在你把一个小鬼送来，哦，他莫好丑啊！说不可能啦，你要让孩子自立，我要告诉你一个方法，要不要？他说什么方法？什么方法？我说很容易，你把所有的佣人辞掉，剩下一个，然后剩下一个还不要紧，你要叫你的孩子不可以叫佣人。告诉你，这是我爸爸我们小的时候的教导。我们从前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佣人，那我下来全部是男生，而我弟弟那些他们有的时候很撒娇嘛，对不对？我说妈拿水来，我爸爸说马上出来的不是佣人先，是我爸爸先出来。他说你没有手脚是吧，脸喝水都要叫佣人去拿，自己拿。那他要走的时候，佣人也来了嘛，因为他刚才大声叫嘛，佣人来了，我爸爸就对佣人说不要帮他拿水，他不是没有手脚，他有手脚拿水吃饭，叫他自己。所以家里佣人孩子不能使唤佣人。所以我说你要这样吗？不讲话。后来我就再讲一句话，我跟他说你啊，孩子这么小把他丢在外国，以后如果你的孩子在那边生病，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到那边或者留在这边？哎，要去那边或者这边？想好来，因为孩子在那边的生病，女性在那边，对不对？但是你的老公这边，你其他的孩子们这边谁要理啊？我说你干嘛自讨苦吃，这么小的孩子在外头生病谁要管啊？不要做这个傻事吧。他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他就不再跟我多讲，把孩子寄到纽西兰。我告诉你，当然孩子是他的，我没有钱，对不对？他有权病把孩子要寄到哪里去，送到哪里去，丢到哪里去都可以，对不对？一年多以后，也不是一年，大概是两年多以后，有一天他跑过来哭啊哭啊哭啊哭啊，说现在你干嘛哭？他就跟我讲，我的孩子气死我了。什么气死我？他说前一阵子他生病，真的我讲的话应验了，他的孩子在那边生病，然后长院 在外国可能比较清洁，所以常怨很少。在印尼是常有的，孩子常怨的。OK， 那在那边，他哥哥嫂嫂两个人都要去上班嘛，没有人顾，然后他就不得不过去那边。到了那边，发现什么？孩子瘦成只有骨头而已。为什么你知道吗？哥哥嫂嫂出去上班，就把钥匙给孩子。那么嫂嫂已经煮了东西吃，就放那边。孩子回来应该是吃饭，对不对？但是外国的电视很好看，印尼从前没有这个巴拉波拉什么这些全部都没有，所以当地的电视下午才有，然后最后一个小时就完了。那边24个小时 cartoon 完蛋了，所以孩子一回来开那个电视，坐在电视面前不吃饭，等到什么时候大人回来，舅父舅母回来才来吃饭。你这个样子几年不病才怪。所以看到这样子没有办法，他要孩子回去，回到印尼。问题出现在那里，孩子不要回去，他觉得在纽西兰很自由吗？没人管他，每天他如果在家里看电视，妈妈就说哎呀做功课，那边没有人叫他做功课嘛，好自由。然后刚顿影片24小时，哎呀不要回，结果他硬硬的把孩子拉回来，拉了回来给他念书，给他补习这个补习那个，但是孩子每天就是跟他啰嗦，跟他找事情说，学校不好，老师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每天就是这样，结果不要读书，闹了几年。那他闹他哭的时候，我跟他讲什么？我说现在不要在我面前哭好不好，我从前全部都讲给你听了，你不要听，现在你来哭着吗？我说只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如果你不做就永远要遗憾。什么？你现在用爱去包含他，得回他，你现在再不得回的话，他永远就变成浪子了。弟兄姐妹们，今天的家长，包括很多基督徒家庭里面的家长也是这样，每一个人在外头工作，自己想自己的利害关系，自己的孩子全部不管，晚上回家已经太累了，孩子脸要靠近你，你就说不要不要不要吵了，不出。所以今天为什么青少问题越来越猖獗，越来越困难？很多人跟我说，流传到现在的孩子很难教，不是很难教，你没信教就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孩子不能用爱挽回他的，问题是你愿意付出你的爱吗？不是单单你人性的爱，是你能不能把你从基督那边领受的爱分享给你的孩子。这一段经文如果我还要讲很长很长，那我要讲到这里，我就是要我们大家回去的时候把这一段经文再好好仔细的查，你再思想，然后再跟你们的家庭，自己每一个人的家庭做比较，你好好检讨你自己怎么样教导你的儿女，特别是你儿女还小的家庭，让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社会里面，基督徒已经是 minority，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的家庭 不是变成跟 majority 一样，那是基督徒的家庭在这个社会里真的还能够什么为主发光。我们一同祈祷祷告，请罗博士带领我们祷告。